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哎，蒙哥，我们今天礼拜四，我们要进入这个以撒跟利百加他们的婚姻里面喽。
对了，
那他好不容易老仆人帮他把这个新娘子带来，哎，他也跟他成亲了，那是不是从此王子跟公主就开始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呢？
啊，你要这样讲也可以，不过、
哦、真的他们这样哦，
从圣经的角度来是这样子的，神与所谓属灵列祖啊。这个亚伯拉罕家族来往的重点呢、啊，就从亚伯拉罕家转移到以撒与利百加家了。
是，嗯，下一代了嘛？
那、嗯嗯、亚伯拉罕这个人活得很长啊，显然他娶媳妇回来之后，他还活了一阵子啊、
哦。你说亚伯拉罕活到175岁嘛？啊，
对啊，
嗯，这个他100岁生以撒，那后来他的75年，他就是天天在那边含饴弄孙吗？
哪有这么快了？你看100岁生以撒，你那就是糊涂了。你儿子、
欸、他还有以实玛利吧？以实玛利也有生啊，他不能含饴弄他们的孙吗？
搬出去了嘛，
他们还有联络的。
哎，那时候也没有说这个万维网哪这么方便，还有联络大手机、啊，
都偷偷有在联络，不然他怎么知道以实玛利的事情呢？对不对？
他总是要回来、嗯，他妈妈死了，他回来送丧，对不对？
啊、
对。可是这个一出去、嗯，因为他跟亚伯拉罕的产业无份无言，你看看现在这个自称为以实玛利的阿拉伯人后裔对亚伯拉罕的后裔到底怎么样，你就知道以实玛利会不会很高兴回家了，
嗯，
对不对？因为他等于是被虐待嘛。他等于被赶出去了嘛，对不对？当然这些东西我们不知道了。但是从亚伯拉罕的一生来看呢，你想以撒娶妻的时候应该是40岁，
嗯，他的爸爸就140岁了，
没错了。
哦、嗯，
啊，亚伯拉罕如果活到、嗯、你刚才说多少岁啊？
175岁
、嗯，那换句话说他还活了35年啊。
嗯，
你知道这个人有福在什么地方吗？
他有福就是说他看他的儿子娶媳妇呢。
嗯、
他自己心里就养得起对不对？他后来又娶了一妻，我们创世纪25章的第一节。哎呀，我看到这里马上对亚伯拉罕的印象大坏啊。嗯
嗯，就是不会读圣经才会读到、这个、
啊，这个叫不会读圣经怎么说呢、嗯、
你知道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啊，从婚姻与家庭来讲啊，但这个在这里还不是很清楚啊，不过到了底下就会更清楚。就是如果是一个好儿子娶到好媳妇啊，天下就没有比这个更美的事情了。
嗯，对啊，蛮好的。嗯，
哎，对，如果好儿子娶到歹媳妇呢，你这个儿子再好了一点用都没有了。
哎，你这又有一点推卸责任，这个是不是？
你反过来一样嘛，歹儿子娶到好媳妇，他就可以把那个儿子不好的地方都给你补上。
咦，那你这样把太多的责任都放在我们的他妇女同胞身上，这样不服气啊、嗯、
这不是不服气，这是称赞他们的话嘛，对不对？我没
这怎么会称赞你儿子好娶不好，儿子就拖下去，那儿子不好娶媳妇好，媳妇还让你儿子好，那这样责任不就都在女的身上吗？
这不是责任，这是权利。
你看先给女同志们戴上高帽，再狠狠的批斗、
这个、
你
这个从圣经时代就是如此，你往后你就看见了。但是总之呢，亚伯拉罕的福气是他能够看见他这个媳妇，能够看见他这个儿子。可是圣经对这些事情呢，就没有再记述下去。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说谁的事情没有再记述下去？亚伯拉罕。
就是、亚伯拉罕与他这个媳妇之间，他这个媳妇娶回来，他还没对老仆人这个赞赏一番呢、啊。
哦，
是不是？
哦，就是这个，他这个公公后来跟这个跟他这个媳妇，也就好像没有之间，好像也没有在讲说他是满意或不满意，就对了。
哎，他显然有讲，只是圣经没有去记。
哦、
圣经要我们看的事情啊，
嗯，
一方面神给亚伯拉罕的恩典还有35年呐、
啊，这35年他可以造桥铺路啊，对不对？嗯，干嘛又去娶了一妻呢？嗯，
那小贝，你这个脑子有的事情你不要一直放在心里面，那不干你的事哈、啊。
我就知道你最后你会用这一招，不干 好，那我就不问了。
基本上你需要知道亚伯拉罕这个人特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他派老仆人去把儿子的媳妇娶回来的时候呢，他这个人在神面前呢最重要的服事已经，就是用我们基督徒的行话讲说，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
嗯，
他所尽的职分已经过了，
嗯，
啊，这个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因为一般我们就算活一辈子啊，你给我活到275岁，神所托付的事情我不见得能够都把它做完了，
嗯，
啊，我一信主的时候有一个思想，就是刚认识神，我老觉得说我还有很多的时间，
嗯，
神会给我足够的日子，让他所托付的事情我都可以做完，我也能够像保罗一样说，哎呀，当跑的路我跑尽了，美好的仗我也打过了。
你一开始信主想的就蛮远的，
你读到圣经，你总会有一点这个触景生情嘛，对不对？
嗯嗯，
你总会对这些人有一些羡慕，
嗯，
因为你既然要信主，那你整个的标杆，你整个的尺度就应该放在圣经上面，你应该用这些尺度来衡量你自己，来勉励你自己嘛。
嗯。嗯，
可是年纪大了以后，我就发现呢，这个不见得是如此啊。
哦。
你要把神所托付你的啊，这个，当然这个是一个从世界的眼光来看起来很主观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神托付你了什么？哇，不知道是你的事情，信主的人自己应该知道。
嗯。
走着走着，他应该知道。从我们读亚伯拉罕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人很美的一个见证就是他当做的做完了，
嗯，
而且可以说在他还相当年轻的时候，100来岁140岁就做完了，
所以140岁还叫年轻哦。
嗯嗯，
好，那我们现在就赶快要进入这个以撒跟利百加他们的婚姻生活了。
对，那以撒跟利百加的这个婚姻呢，圣经所记载的重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神工作的重心从亚伯拉罕家到了以撒家。那以撒家所描述的重点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只要稍微去读一读，马上就可以发现了。
嗯，他怎么样奶孩子？嗯，
没错啊。到了创世纪第25章21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
嗯，
耶和华应允了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
你怎么历史又在重演呢？哎，
这个历史在重演啊，不但那时候重演，今天也可以重演啊。
嗯，
这上帝是专制不孕症，对不对？
嗯，
你要这么看也可以，
这个，
啊，在这些历史的重要家庭上，因为它关乎将来的救恩、基督的来临，所以从很早很早以前呢，神对生孩子这件事情，在他们这些家族里面就是看得特别重。
嗯，
啊，每一件事情借着神的赏赐和人的祈求，就把整个救恩的计划一步一步带下来啊。那在当初看得很清楚，他讲到这一家人，他马上就说因他的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这里首先就让我们看见，你知道，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在看的问题，觉得最重要的往往是说，哎，我要不要去传福音，我要不要去服侍主啊，或者我应该在教会什么样的服侍等等。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呢，不完全是这样。
哦，
圣经非常非常注意怎么样把神的心意从这一代传到下一代去。
哦，
对不对？
嗯，
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
是
啊，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这里。
嗯
啊，过去的几十年啊，你不能不说神在中国做了很大的功。
对
啊，动了很大的工程，
嗯，
但是尽管中国的教会有许多的复兴啊，也有许多人信主，包括我们自己来到海外信主，其实最大的挑战是在于我们所得到的这些属灵的财产，我们所有的这些属灵的根基，能不能够很有效的传到下一代去？
嗯，这个问题，
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打分的话，我觉得我们得的分数是非常低的。
哎，非常低，我想应该是不及格的。嗯，
这个我必须同意你啊。
嗯，因为你现在看嘛，不要说在中国的教会啦，我们看北美的教会呢，这个年龄层的这个一个断代的鸿沟在那边呢，非常的严重。对呀，我们了不起，小孩子了不起，一直管教他， 逼逼逼逼到高中，还没上大学之前还能跟着你到教会，一旦出去之后呢，回不到教会的怀抱里面去。嗯，
有很大的比例是如此。
对，
所以我们现在还把自己称为年轻的啊，少壮派的这个基督徒，
实在是讲的实在是很寒言呢、啊。在小辈的教会，居然有到40岁的人还会被人家叫说是很年轻。哎呀，现在基本上超过25岁就算是老人了、啊。嗯，
哎呀，国内出来的学生讲说，哎，我认为去教会的人都是老弱病残。
诶，讲的蛮有道理啊。嗯，
诶，很快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年龄的衰老，
对，
很快我们在别人看起来也是老弱病残啊。
什么不用
很快，什么叫做都是老弱病残？
我觉得已经是了，不用再很快。
对啊，就学书不成就学剑嘛，对不对？那教会里面服侍不好就学着做广播嘛。你不知道你年纪多大、
啊？你讲到什么学书不成就学剑？我以为你要讲的就是啊英雄气概的话，就原来接下来讲的是这个。哎呀哎呀，
你看嘛，我们现在这个问题非常非常严重啊，
是非常严重。
什么叫做教会是老弱病残？就是他们属灵的那个遗产。
嗯，
他们属灵的产业没有成功的传给下一代。
对，而且呢，麻烦的就是呢，他们又常常会怪罪说，因为呢，并没有照现在比较新兴的几个教会呢，他们比较走一些其他的，例如说敬拜赞美的路线啊。哎，这我这样讲又要被人家骂，我钢盔赶快带着。总之呢，反正现在年轻人觉得说，他们心目中的教会是那个样子。你现在要是不是照他心目中另那个样子的教会呢，他就不想来。即使是这他从小到大去的教会，或者是他父母亲在那边有侍奉的教会，他也不去。
好像我们觉得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啊，你不管怎么包装，交给你的儿女呢，啊，他好像一点兴趣都没有。
嗯，
你得去找他有兴趣的东西，再试着把你认为好的维他命稍微掺一点在里边。
哎呦，要这么样的权谋吗？嗯，
现在就是这么样的。我们希望把儿女、把下一代留在我们自己所谓的中国教会里边，对不对？
嗯，
啊，可是儿女，你从北美的情况来讲呢，儿女都是小香蕉啊，是不是？
嗯，
外黄内白的小香蕉啊。
对。
他一个礼拜就这么一天，他跟你来做做中国人、还是都是讲英语的。
嗯，
那你现在有哪个教会这个主日学完全是用普通话或者用国语来教的？
听说呢，
请打电话到
281561977。你只要找这样教会，请打电话到281561977。
对对，我们赶快去采访
你。
对对对对，你说这有什么重要？我不是说这个语言多重要，文化多重要。我们在美国确实，你就说了，你将来的儿女就是美国人，这个也没什么啊、因为美国都是别的民族来的。
对，
问题是说，到底我们所得到的啊，这个属灵的产业怎么传给下一代？
对，
而不是在乎英语、国语的问题。你我们怎么传下去？
对，
是不是？
其实我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小辈曾经有过的心路历程。
嗯，
我是讲起来我是蛮强逼我的孩子呢，在家一定要跟我讲中文。那哎，为什么？我基本上我并不是为了说什么啊，有什么国家民族的尊严呢、我也不是这个样子。我只是觉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希望他能够尊重他的父亲，他能够用他父亲熟悉的语言跟我作为沟通，将来我跟他之间的沟通没有什么大问题。他能够用我熟悉的话跟我讲他心里的话，那他真的要用英文，我也能够理解他的想法，但是我希望他尊重我，就是这样子。我没有什么国家民族大义。
你这样做个体户还蛮成功的。
哦，这样做个体户蛮成
功。整体经营来讲，教会能不能把我们的属灵遗产交给我们的下一代？
也很难。
对不对？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这个好像是专讲生孩子的事情，你把它扩张一下，在神的家里生养出下一代没有？我们现在说，哎呀，我的下一代能够来上主日学，他们都信主，你就很高兴，不够的，
不够。
以撒要走的路比亚伯拉罕还要远，雅各走的路比以撒还要远。我们有一个思想说，哎呦，就交给主就好了啊！你看看圣经是不是就交给主就好了？不完全是这样。北美的问题是我们把小孩子逼着到教会去，然后想尽了办法来，尤其教会规模比较小一点的，你的青少年有很大流失的危险。
对呀、他会常常说，哎，我们 program 太少，对不对？他要到那边去交朋友，你很难阻止他。
对，然后你把他硬把他留在教会里，哎呀，你要去请一个外面的人来，他到底教什么？其实你不知道。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如果你能够让小孩子认为教会不 boring， 教会不是一个很无聊的东西，那已经算是很有本事了。他如果到了大学，自己还会去查经班，自己真的是重生得救，那你已经相当成功了。但是这都是成功的个体户，你懂的意思吗？
不是整体的，没有错。
我的确从北美整个的状况看起来，在个人种、各文化、各民族中间呢、啊，神今天真的是恩待中国人。
嗯，
你看有哪一个民族，尤其老美更别想了，礼拜五晚上去查圣经，开玩笑。
对，
对不对？
这种几乎是没有的嘛。嗯，
对他们就是要看球。
嗯，
是不是？
他们所有的活动几乎都是集中在礼拜六跟礼拜天，嗯，礼
拜
五晚上他们觉得还要做什么事情的话，简直就是侵犯到他们个人的隐私，嗯，
我们必须好好的想一想，是不是？今天神在中国人身上的恩典很够啊，我们礼拜五都查经啊，我们都追求，我们都大家都在试着要传福音，我们的儿女有没有做到这个地步？我们下一代有没有做到这个地步？也不是说我们自己好。但是我们连我们做的这一点点，恐怕在我们下一代身上都不容易看见。
嗯，其实相对我还觉得这一代的中国人能够有这些福音给他们，相当一部分是牺牲了下一代。因为我看到很多的传道人呢、啊，甚至于他为了要传道，他把他的孩子晾在一边了、啊。他为了要做学生工作，他的孩子明明就不想去那个聚会，因为一个朋友都没有。他也是硬拖着，宁愿把他晾在那地方，让他心里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就我们一家，我就不能去跟那个我们隔壁那个小朋友到那里去，那个教会去？因为我还觉得有点牺牲下一代来造就这一代。这个东西呢，讲起来其实是真的是很难的，讲得清楚。
但如果你真的是 PK， 你知道什么是 PK 吗
？PK 啊，
嗯哼，
我一讲，你又说我想的都是尽是坏事，所以你就讲吧，嗯。
Pastor's kid。
PK，
如果他的父母亲真是因为传道的话、那其实还好办，因为大部分这样的孩子啊，尽管他年轻的时候有点委屈，至少他知道父母亲在干什么。
哦，真的吗？
往往他们自己长大之后也蛮不错的，对，有相当高的比例。
哦，相当高的比例，
真的是这样。对，因为
听说也都会迷失一段，然后再回来。
人没有不迷失一段的，对不对？小贝，你不是才问我吗？有没有的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年少轻狂的时候？
嗯、
羊总是要走迷一点，他自己才有清楚的重生经历。
是。
那个还不是问题，
哦那个、
问题是我们整个普遍的中国人的下一代，我们就是把他抚养送上个好的大学，受高等教育，能够在这边做白领阶级中间最白的那个，我们就放心了。但是属灵的力量，属灵征战的力量有没有在他们中间真真正正发挥出来？我再说，有很多成功的个体户，
有
总体来讲，有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在下一代里边的复兴？他们能够走比我们更远的路，这个讲老实话是相当令人担心的啦。
不过感谢主了，我想已经有很多不少的这个华人教会已经开始真的是很注意这个问题了。
注意跟注意啊，当然是感谢主了。有没有实际解决的办法，另外一回事。那国内的教会情况更严重
哦。
因为现在他们的少壮派，对不对？在
头羊里面头羊片长。
那个我们就不说了。从文革的时候受逼迫的老一代的基督徒过去了，那个老一代基督徒怎么样还是有把一些属灵的遗产交给他们的下一代。
那一代的
困苦的环境
其实很非常的纯。
对，那现在在国内的少壮派也有很多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可是你只要回想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晓得了。我们最近常常会访问到中年的从国内来的人，你就问他们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往往说哎呀，文革的时候我几岁，所以我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念书，后来我考上大学了，然后呢然后就出国了。那这是少数中的少数，
凤毛麟角啊。
那真的是凤毛麟角。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从失学了不起，后来在这个你的工农兵学校再上点课啊，或者怎么样，他们的文化水平并不高的。
对，
那现在国内再加上一胎制，再加上国内的经济起飞，他们小孩子的教育程度很快的就超过他们的父母。
对，特别他上一代管不住他的下一代。
不要说管不住啊，下一代的人他就认为这个东西是个老弱病残的信仰。
那
父母亲呢，先天里面又害怕，因为我确实他念书我都不懂啊，对不对？我怎么去跟他讲这个道理呢？是不是？那这个青少年再加上他们现在一念大学，甚至有的念高中就到县城里面去了， 你就离开了家里面原来的属灵环境，我们就暂且不讲那个属灵环境是不是合适这些小孩子，
嗯，
对不对？再加上政府的政策对于十八岁以下这青少年啊，在教会里面的教育啊是抓得非常紧的，也就是说他不让你有一个健康的环境能够教育下一代。
嗯，
这个政策其实可以说是非常有效，将来我们会看见这些的政策比三字国家的这个爱国教会啊对中国教会属灵的影响还要大。
他把你下一代的这个断层把你断出来就好了，
对，他把你扼杀掉，
反你再好
严禁任何有关于青少年有关于儿童的教材进到国内去、
哦、你这把火再烧也不过烧个十五二十年，
对，烧着烧着就断了。现在果然我们已经看见这个情况，这时候国内的许多的教会想要做青少年的训练营啊各方面啊，我问你老师从哪儿来，
嗯，
教材从哪儿来，就算你能够在一个营会里面把一个礼拜的课弄下来，然后你怎么办？
老师这个工农兵难道不能编一套适合的教材吗？
嗯，谢谢你了。我有一个同工，他进去了，他说哎，青少年的这个福音营啊造就营啊好不好？很好，来的人多不多？多。讲员是谁呢？啊，请不到讲员就请老农民上去跟他们讲。这个或许有点夸张啊，但是真的是这样的情形。
嗯，
那这些青少年你认为即或主动工，他再回到家里面以后，包括基督徒的家长就是怕小孩子你晓得吧赶不上别人啊，
嗯，
只逼着他们念书。因此在美国我们还看见初中的孩子小学的孩子高中的孩子都叫回来，那在国内的情况那是完全不一样了。
对，所以我觉得
是鼓励他们念书， yeah, 对不对？
Yeah, 他们一定会想说我才不要相信你，因为我才不要变成那个样子。嗯，
所以现在在国内的大学里面尽管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啊，
嗯
啊，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比例啊是不断的在下降，而且有很多人流失掉了，
嗯，
非常非常多。
嗯，
这时候你再回头你看看圣经这句话，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这句话实际上是指着我们讲的
啊、
嗯、在亚伯拉罕家，你想想看这么高的属灵遗产，哎，亚伯拉罕一生你看多重要，他的职分都做完了、嗯、而且以撒是跟着他上山的，跟着他奉献的，利百加是凭着信心来的，
对呀、啊、
好不好？好 啊,
好啊，
可是一切的命脉在于什么？
好儿子好媳妇。嗯，
不单是如此，他能不能生育，他能不能把这些属灵的东西交到他下一代去。
嗯，
哎呀，这件事情难呐、啊、这件事情不但难呐、啊、而且要成为我们祷告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哦、
你看这时候以撒就做了、嗯、是不是就为他祈求耶和华。
嗯，
我们今天很容易批评美国啊欧洲啊或者西方宗派的教会啊，这里不属灵啊，那里不够好啊，
你听到一堆人很喜欢去讲这个。嗯，
对，
嗯，
你教会比教会是不错了啊，对不对？你管他是这个 Super Bowl 啊，什么休斯顿篮球队最后一场决赛啊，中国教会照聚会的。
对，
很多的美国教会说，哎，我们今天聚会提早一点，我们完了大家一起看球，中国教会还不会到这个地步。
对，你不会不好意思
讲，你这样比人家当然比不过你，可是有一件事情你不见得比不过人家哦。
哦，
你可以批评浸信会这里不好，长老会那里不合圣经，是不是卫理公会怎么样自由，
嗯，
给你知道他们是传了多少代了。
对啊，他们很多代，
他们传了多少代了，
嗯，
是不是他们传了多少代，那个属灵的力量还在那里啊。
对，
这个很厉害的。
嗯，
哎，这个很厉害。
嗯，
那为什么？
嗯，
对，就是他们从来没有让他们的信仰与他们的家庭分开，他们的教育与他们的家庭全部都与他们的信仰有紧密紧密的关系、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以撒当初面对的问题，对不对？往往我们开始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相当晚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们应该赶快抓紧青少年儿童的教育。你抓吧，是不是？不是这么容易抓的，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不容易抓的。你不是一两个办法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的，
哦、
不是的、
嗯。你不是请一个 A B C 也讲英文的去教教他，就把问题解决？
那你是在安慰自己。就是说我们对于孩子属灵的状况，往往没有一个比我们自己更高的期望。
嗯，
更不要说他们的教会。你说，哎，他们就到美国教会去。换句话说，你的责任就了了，你就送他去上大学就是了。
嗯，
我跟你讲，你在美国或许还可以这样做，
嗯，
你在中国你要怎么办？
想办法让他来美国留学。
对，我也知道有很多的基督徒跑回国内啊，去帮助培训啊，精神可嘉啊。可是你想想看，假如一个国内的教会跑来问你说，哎，请问我们现在青少年的工作啊，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啊？请问你们在美国怎么做的啊？那你怎么打？你说，哎，我们很感谢主啊，我们就把孩子往美国教会送就好了嘛。
嗯，
那这个跟以前那个皇帝，老百姓闹饥荒了，说没饭吃，他摸摸头说，哎，他为什么不吃肉呢？有什么两样？
嗯，这个人是晋惠帝，嗯，
小贝，你真的
很难卖弄。
好了，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先停一停，好不
好？
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
好，
但是这段插播呢，得来不易啊，是国内一位年轻传道人的见证，里面也很清楚地反映出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一些问题。他目前就是看见青少年工作的需要，把自己投身在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里，因为录音的品质不是很好。所以我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听众能够听得多清楚，这个见证也比较长，请大家稍微忍耐啊，你尽量去听，它一定能够让你大有收获。
嗯，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因为一开始的确在我看来，那就是父母的神。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晚上我父母要逼我们祷告，我不知道祷告是什么，然后就会发出一些乱七八糟的声音。我自己当做我父母的神，应该是在高三的时候，
八九岁。
对。
那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差不多从四年级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因为香港的那些黑社会片都进到大陆来嘛，
嗯，
所以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学校里面很流行各种帮派跟混黑社会，所以我从四年级开始一直到初三，一直是在我们当地跟着一些帮派里面混，
好厉害。
因为那个时候我父母做生意，我们花钱比较容易吧，而且我常常偷家里的钱。我跟他们说过，我父母亲的那个钱柜，我配钥匙一次配七把。
为什么配这么多呢？
他没收一把，还有一把，没收一把，还有一把。所以我高一的时候，父母就把我们送回山东，让我们读书。但是那个时候，我的二姐跟三姐都是读高三，我突然之间要来回接送他们，要管家里所有的事情，
嗯，
做饭啊，收拾房间，买菜啊，这所有的事情是我管，因为他们是高三，
嗯，
那个时候考大学比现在难多了，那个时候一个班可能考上个四五个，现在一个班剩下四五个都已经不少了，而且因为我在四年级到初中毕业，我什么都没学过，所以你知道我第一次回山东考试，倒数第一名肯定的了，可是呢，那个倒数第二名的总分要比我高出差不多200分。我一直觉得语文应该是中国人嘛，都应该会吧，但是我想不到我第一次考试的时候，我的语文就考了34分。所以一方面是因为一个环境突然间改变吧，包括生活啊，做饭来回接，把我二姐接回来，然后再去骑车20多分钟去接我三姐再回来，每天来回这样，所以压力很大。另外一个学习成绩可想而知，而且那个时候老师知道我是从外地来的，我是在我们班里面最角落的那个地方。我记得我高一的那前半年，我们班女生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一句话，只有男生，我隔壁的几个男生跟我打招呼吧。所以反正那两年真的活得特别痛苦。我有时候中午回家，因为有时候生不着火的，我就烦躁的，我就拿那个火钳子，会把那个东西打点。真的，而且有时候你就要跑到学校去上课，所以身上永远有那股那个煤烟味。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太辛苦了，然后也没有朋友，也找不到人说，最多就是在接我三姐回来的路上跟她诉诉苦，但是也没什么用吧，大家都忙。然后不过那个时候我看我在上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家里来过一个传道人，以前我对基督徒其实是挺反感的，
虽然父母都是，
对，而且因为几乎在我们家里吧，经常有人来，尤其是有外来的人，我就要让出我的房间，所以我常常抱着我的被子跑来跑去，到处找地方睡。所以我对基督徒真的没什么好感，而且那个时候也不懂吧，也没想过，但是初中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他其实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为止一直对我的生命影响很大，然后那个时候他很谦卑，来我们家看我在洗衣服，他就想过来跟我说说话，可是又不知道说什么，他性格也比较内向，然后我们俩很尴尬嘛，我就在想我总得找个话题吧，我父母虽然都信耶稣，可是我真的对完全陌生，我问他第一个问题，你们猜是什么，现在想起来特别丢人，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外面混吧，很喜欢去看录像，录像里面呢常常有那种捉鬼的事情啊， 他们捉鬼的时候一手拿十字架，另外一手拿什么呢？大蒜。然后我就问那个人说，为什么鬼会怕大蒜？然后那个传道人想了半天，我不知道。但是我在山东的时候，他跟他的妻子偶尔会写一封信来，就跟我说，他说我猜想你在那里可能有很多困难，他说如果你真的特别痛苦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向耶稣祷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试着跪下来祷告，但是那是可能只是感觉吧。一跪下来的时候，我真的可以放声大哭。
嗯，
感觉至少感觉上好像有一个父亲在你旁边，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好点吧。等到我高二的时候，我的成绩是到学校就中等了，已经
开始
中等，已经对我来说已经是
很满足，
很满足了。但是因为在山东各方面的压力太大，我一回来之后，就那个症状就爆发出来，就那个很严重的植物神经紊乱。植物神经是控制你的内脏啊，你消化呀、啊，你的那个排便啊，感觉啊，就是里面的神经吧。至少我当时可以半个月不去一次厕所，就十几天，我也不知道那些东西。我知道，这样的话，有很多毒素被你吸收了，而且我常常健忘，常常那个神经痛。比如说你给我一杯水，我要去接的时候，突然之间好像被针扎了，然后呢，你杯子会掉地上。
很严重。
对，很严重。然后那个时候来什么大医院检查三天，反正那一段时间常常在吃药吧，也没有效果。那个时候天天打针吃药，有一个晚上我接了半桶水，从门口到房间就开始流汗。就开始脸色发青，然后我就在想，哎呀，我是不是可能
会死掉，
会死吧，不行了吧。虽然也想着说，哎呀，人生就这样了吧，但是真的面临这样的时候，心里面还是很多感受吧。然后我就跑到礼拜堂去，一个人哭着呢，就哭了半天，突然间看见那个十字架。然后当时我猜想，我不太会祷告，我只是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的，如果生命真的是你所创造的，因为至少他们都这么说吧，说那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没想到神会医治我，我也觉得可能因为吃了药太久了，我都已经放弃被治好了。但是我祷告完之后，很奇妙的，第二天至少第一个症状就是改变了，我觉得我可以去厕所了。而且你想，我半个月没有去啊，居然没有那么困难。所以后来我就不吃药了，然后他很多的症状就恢复过来。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感觉到说，我父母所说的，包括很多人所说的这一位神，应该不只是你的一个概念。因为很多人都说宗教只是你的一个精神的寄托吧，应该不是一个寄托。但是那个时候也好像还是不懂事，其实好的时候好像我只是对神说的声，哦，我知道你存在，好，谢谢你啊，你真不错，就这样的。然后真正的生命里面被改变，真实的认识到这位神是，也是在那一年吧。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家算是第一个外援户吧。但是等我从高三回来的那一年，至少我亲眼看见我们家的被火烧了三次，然后塌了三次。不过这些塌房子的过程都看见神很奇妙的一个带领，然后小偷也偷了三次吧。然后几乎我们所有的生意那半年之内特别的不顺利，所以到后来我们一下子从所谓的先富起来的人变成了欠了一屁股债的人，那些债务到现在还没还清。
多少年了？
对啊，多少年了呀，十几年了吧。真的到现在小孩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家真的像地狱一样。如果你们了解我大姐的话，你们会发现我大姐其实她性格很直，所以她常常爱吵架，她每天跟我妈吵架，然后我爸跟我妈每天吵架。那我觉得呢，我大姐这样对我妈不应该，所以呢，我就除非你懂得尊重你妈啊，否则的话，你凭什么要我尊重你？所以我们一家人几乎天天吵架，甚至有段时间我跟我妈说，哎呀，干脆咱们一家人就是各安天命，爱怎么样怎么样吧，因为真的熬不下去，每天都有人来逼债，每天晚上都吵架，尤其我妈妈可能心理比较脆弱，她常常晚上会尖叫，我在旁边听着，我真的觉得很痛苦。然后有一天晚上，我跟我爸在吵架。吵架之后我们没地方去嘛，我就跑到录像厅去看录像了。回来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因为我看礼拜堂灯还亮着，然后我看我爸在这个角落，我大姐在这个角落，他们两个都在那里哭，而且哭得很厉害，因为嚎啕大哭的声音。然后我真的受不了了，我跑到院子里面，当时月亮很亮，然后我跪在地下指着天，我骂了很多脏话。你知道我其实以前在街上混的时候，因为可能毕竟父母是基督徒吧，我很少讲脏话，我觉得那个 讲不出口。但是那天晚上我骂了很多脏话，我说神啊，你不是说你是我们的父亲吗？你不是说你爱我们吗？哪有父亲这样折磨自己的孩子的？ OK， 如果你是神，如果你是这样的神，如果地狱正好跟你相反的话，那我宁愿去地狱。所以那个晚上就很激动的骂了很多话吧。但是那天晚上我到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清楚的记得，因为那个晚上对我来说实在是特别的奇妙和重要。我回到屋里之后我不能解释是什么了，我好像听到有个声音说，很温柔的说，孩子你错了。然后当时我翻了个身没管。差不多到三点多钟的时候，我因为我一直睡不着觉吧，我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总之是翻来覆去很难受。我又听到一个声音，我不知道是我耳朵听到还是我心里想到的，总之那个声音很清楚的说，孩子你真的错了。然后我稍微有点难过吧，我觉得谁说我错了，你看我们家就现在这样子，你凭什么说我错了。但是四点多钟的时候很奇妙，像那个幻灯一样，我妈的那个腿就已经萎缩了，她病逝三天之后怎么被生治好。我二姐的肺结核怎么样在半个月之内被生医治好，那包括我自己，包括我们来神怎么样的保守和带领，这些好像是彩色的图片。然后突然之间那个幻灯片换了，然后我们有天之后我父母怎么样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尤其我父亲一天可以喝醉三次，因为那时候应酬多了，工商税务政府的部门，我们家先付了嘛，就常常有人来天天喝酒。然后呢我自己怎么样跟别人在一起胡作非为，其实我都已经忘记了。那个时候我们把一个男孩子用那个五叶胶把他的手和脸粘到一起，当时没觉得是错事，可是那个时候神也提醒我想起来那这样的事情，包括我大姐，其实这些事情吧，我们怎么离开神的这些画面一幕一幕回放过来。然后最后神问我一句话说，孩子你说我该不该管你，就管你们。你知道当时我正在相信那是圣灵的感动，我现在知道了是圣灵的感动，我一下子就跪在地下，真的再一次的在神面前嚎啕大哭。关键是一方面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一家人我们怎么样做了那么多，就是说在此之前我知道神已经治好了我们的病了，我知道有神存在，但是如果有神的话，我们这家人就实在是在神面前活得太不像样了，所以我特别的觉得痛苦。但是更受不了的是我这样一个人就在神看来真的是尘土，但神竟然为了我这样一个人那么忍耐的那么耐心的跟我解释。所以这种我不能想象这样一位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竟然对于我这样一个人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那个晚上我觉得神的这个爱让我彻底的在神面前被降服下来折服，然后我一直哭一直祷告一直认罪，一直说主啊，想起了很多以前的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嘛，包括你的思想里面的你的心里面的你的做出来的事情，然后一祷告哭了很长时间。最后我好像又听到声音，是神的声音说，孩子你放心，我把这一切都拿走，但是我把我自己给你们。我看今天神到现在为止真的实现了他的这句话。我们虽然现在经济上来说债务还存在，前两天我爸还发愁的说，哎怎么办呢，但是我真的觉得神把他自己给我们，就像我们一家人真的开始慢慢的完全，或许不该用完全这个词吧，就是越来越多的被神所得到，我们也越来越多的得到了神。这好像不是头脑里面一种知识，固然这个有时候也需要知识，也不是一种好像也不仅仅是感觉吧，好像你是那种被一种完全的那种特别一种大的那种爱的力量给包裹了，所以第二天真的感觉什么都不一样了，开阔了，然后觉得天气特别好了，圣经对我来说变得特别有吸引力了。以前虽然父母亲从小时候就有圣经，但是
哇塞，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实在睡不着啊，拿来看两眼就睡着了。我信主之后，我们的那个教会其实都是一个老阿姨，真的坦白说了，就是好几年都是那么十几个人吧，阿姨们，我跟他们实在很难有一个沟通的那个桥梁吧，年纪的都更少，尤其年轻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刚刚提过的那个，我问他为什么怕他犯了那个弟兄，然后我们每年至少两个假期 会去那里，不是假期的时候，我可能至少两个月跑一次吧。我特别渴慕聚会，每次去聚会的时候都觉得特别兴奋，而且好像什么都不知道，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说都变得那么真实宝贵，特别喜悦。当然其实也紧张，因为来参加聚会的人都是一些在我看来都特别成熟特别了不起的吧，但是我还是愿意去，虽然紧张，虽然有时候也自卑，但是我还是很愿意去。然后第一次有这个感觉是我们唱一首歌，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向天空的鸽子。其实那个晚上的聚会不是要鼓励你说你要做传道人，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学生，只是鼓励我们要唱福音吧。但是那天晚上唱那首歌的时候，带的人唱了很多遍，一边唱我里面的那种怎么说呢，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越来越激动，越来越觉得不行，我不能够就这么活着，觉得神这么了不起，神这么伟大了，那么多的人还不认识，那么多的人好像还在那个真的是在黑暗里和那个空虚里面，所以当时就有这种情感。然后我就说哇什么，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帮助我，让我好好传福音，让我好好的，我还没有想过说做传道人，但至少当时说一定要好好传福音。但是神真的听了祷告，几乎每个宿舍我们都去过了，你就去圣诞节的时候，任何跟基督教有关的节日，复活节、圣诞节、圣诞节啊，我们就脸上六七个弟兄姊妹敲开门，哈喽你们好，听过耶稣吗？听过吧，来我们下次给你们听吧。也没有人赶我们，而且深夜保守，好像一直到过了很久，我们学生会的处长来找我，还不是去他们家，还不是去办公室，把我带到他们家
谈话，
然后跟我说你这样就太夸张了，毕竟这是学校。当时呢觉得里面的心越来越重吧，然后神很奇妙，然后毕业之后讲是说怎么办啊，因为当时毕业之后正好有一个朋友他在那里开了一家私人医院吧，就邀请我去在那里做医生，对，然后呢一开始工资也蛮高的，前三个月可能每个月2000多吧，那个时候
很高很高。
然后呢因为当时我们家里这个经济状况一直很困难嘛，所以我也在挣扎，然后可是我还是觉得说我还是愿意来做传道人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生这人的这一生你可以追求很多东西，但是很多东西都是暂时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我心里面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一直有这个感动，说主啊，我不想就这样过去了，因为我觉得神在我生命里面那个分量实在太重了吧。然后我就抱着这样的一个挣扎，我去看我的朋友跟他妈妈，他跟他妈妈都是基督徒，然后我就去跟他们分享了我的这个挣扎。我原本以为因为都是基督徒吧，他们应该会支持嘛，没想到，哎呀，你看那个阿姨说什么？
去挣钱吗？
没有，他不止这么，不只是这么客气，差不多用不要脸这个词吧。他说你知道你父母供你多不容易啊，你们家现在这个情况啊，你不去你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啊，你不去上班，你不去挣钱，你还想要为了你的信仰，你想要去当传道人？他说你不觉得你太自私了吗？我真的从来没想到他们会这种反应，但是你知道这是我的一个软肋吧，其实我在心里面也特别为这个挣扎，就说明我还是很在乎，而且坦白说别人怎么看，像我的那些亲戚们到现在为止他们还觉得不务正业吧，虽然他们也是基督徒，就是至少我的整个家族都是信耶稣的吧，过去了。然后哎呦，那天晚上我回来之后我祷告，我说神啊，不行，你一定要给我答案，那否则的话我真的没办法，因为这也是事实，因为那个时候我刚毕业吧，我三姐因为发生很多事情，她也没有工作，这个当时真的发生很多事情吧，然后怎么办啊，而且坦白说我自己挺喜欢医生的这个职业，我觉得如果要我能够工作的话，医生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当时我住在别人家里吧，我在客厅里面祷告，他们都睡了以后11点多钟祷告到2点多钟吧，然后突然之间神很清楚的跟我说，是你父母爱你，但是孩子我为了爱你连命都舍了，神就说我为了爱你连我的命都为你舍了，然后没有再说什么，但是我当时我明白了，至少我觉得是啊， 神为了爱我们连命都舍了，我凭什么还要让我自己的生命为我自己而活着呢？或者为我父母而活着呢？当然圣经里面说你要孝敬父母，但是孝敬父母跟你为谁而活就是两个概念。所以我当时心里面特别的安然，特别的清楚，然后我就很愉快的去睡觉了，觉得哎，感谢主，好，主你要让我走这条路，我非常愿意。其实当时没有想过说会有什么吃苦或者什么样的吧，没想那么多，我只觉得能够特别做一个特别的能够服侍什么一个工作，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是特别的一个恩典和荣幸。然后过了几天，我觉得我也很奇怪啊，可能也是神的带领，我又去找这两个，因为我还是觉得希望得到一些认同吧，支持和认同。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哎呀，结果没想到，你看他们又说什么？然后他们就问我说，如果你当传道人啊，你靠什么养活自己？我当时说没关系，神会养活的。然后你看他们说什么？哎，那个阿姨说，行了吧，别说的那么好听，靠神养活，说白了还不是靠别人养活。他说你一个男人啊，你不觉得丢人吗？你知道当时其实这个对我来说也是我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弱点，也是对于一个可能所谓的男人来说啊，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你怎么解释在别人看来
你
就是靠别人养活？我当时没啥在说什么，然后我又回去同样的继续祷告。但是那天晚上祷告的时间不长，然后神真的很清楚告诉我说，孩子不用怕，我养活你。所以当时我想 OK 神，好，你这么说的我就相信。当然别人怎么看一定会有人用不同的眼光来看我，但是尤其我的亲戚们，他们做事情做得很好吧，一直有很多说，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说法。但是我真的知道是神养活我，所以那个时候就下了决心。而且我自己从来没有感觉到是说那是我自己的决定，好像那真的是神要来算是呼召我走这个路。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我们刚刚正在讲以撒，他的因妻子不生育，我们提到我们特别是在北美华人的这个教会的下一代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要探讨什么样的问题呢？
半节圣经讲了接近半个小时，不错，
蛮厉害，高手。
好了，总之以撒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了他的祈求，他的
很干脆耶。这句话讲得太顺了，
讲得太顺了。我们还是得继续讲刚才这个题目啊。今天在北美的教会往往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恩赐最稀少，你知道吧？
教会里面的恩赐啊，
对，
最稀少的，不知道耶，你讲的是哪方面呢？
弹琴不缺人，讲道呢，很多人讲道都比他的牧师讲的好了啊。
你也这个讲道是最不缺人的。
对，什么东西最缺人？什么东西最一直操纵在少数人的手上？
哦，你是说这个青少年的主日学吗？
哎呀，青少年主日学，儿童主日学。
哦，你讲的操纵在少数人手上，这有一点好像有点不敬啊。我觉得教会里面呢，我小辈记得我以前刚踏进教会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说，青少年呢的这个不管是主日学也好啦，或者他们的崇拜部门，就是那几位家长，因为他的小孩子呢刚刚好也是在那个学龄，所以他很积极。那等到过几年他的孩子一大呢，这一些负责的人呢，他通常他不会讲那么白啦，但是他会用各种的理由呢，他就会退下去。那取而代之就是另外一些进来呢，他的孩子也刚好那个年纪，他就接上来。那总之呢，也就
当然我讲这个操纵是讲的比较刺耳一点呢、其实呢，就是说一旦接上儿童主日学的工作呢，
人家没那么容易让你把它摆脱掉、
你就预备在里边卖命啊。
对，除非你的孩子全部都上大学离开了啊。
即过如此啊，因为
人家
就扒着你，哎呀，我没有你做的好啊，我不会教、
你有经验呢。
我们在世外桃源开始提一个建议，好不好？
什么建议？会不会要不要钢盔？要不要带？
啊，不用不用不用！我上前两礼拜我们不是做了那个小人民公社的节目吗？对不对？
就
像北边那个，
对的。
对，你只要是受洗的姐妹，你只要是信主的， 有孩子也好，没有孩子也好、
嗯、
有的事情是你一定需要学的，
嗯，
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啊。今天教会里面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初信造就啊，我们认为就是来上课啊。
初信造就、
啊、
嗯，
对，来上课，在那些课上完以前呢、啊、你什么都别动，什么都别碰啊，
嗯，
你要上课你可以上课，可是同时呢，你知道这些人已经不是真的小孩子啊。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尤其知识分子，他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寻道的路程，他从无神的背景，他到现在会在众人面前呢、啊，愿意受尽成为基督徒啊。
嗯，他已经有相当的了解了。
他已经有相当的了解，他已经下了相当大的决心。嗯、
对呀、啊，我那一天才跟一位这个慕道的弟兄啊。他才刚决定要洗礼啊，我们很为他高兴，但他接下来讲的一句话、讲的简直是比那个传道人讲的还要好啊。
嗯，
呀、yeah, ，我一听说，而且已经他已经了解到这种程度，他才说，他可不可以洗礼、啊？哎呀，真的是很寒言呢、啊。嗯，
他说的什么话？
嗯，那我就暂时不表了，因为这位我不要听到他听到这节目，他搞不好会回心转意又不受洗。
好吧，教会里实在是现在有一个规矩，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你知道吗？
这么严重。嗯，
儿童的教育是这样，你不把他抓得很紧，而且你如果没有大批的人员能够接受这样的训练来做的话，你光是一天到晚把小孩子往美国教会的这个 program 那个 program 去做啊，让他们玩得开开心心的，等到你发现说这个属灵在我们教会产生断层的时候，你已经很难救了。
嗯，
教会里有10个1岁的小孩，至少就应该有5个教1岁小孩的老师。
哦，就是说这个师生比的比率就是2:1，
你要非常非常的高，你才不会把人家累坏。
嗯、
而且呢，你这个一旦上来之后是只能上车不能下车的。
哎，对呀、啊，这个
你除非有特别特别的原因。嗯，要不然这个东西是要随着你的属灵，随着你儿女的年龄一直成长下去、
嗯、
才有希望。
对，
你必须把教会想成一个、嗯、我们就说一个国家好了、
嗯、
一个拓荒的社会。
嗯
啊，尤其他在学校里所受的是完全是反面的教育，我们怎么可以这么放心呢？
对，
对不对？
嗯，
有很多的事情，人生的意义，我们到底目标是什么，你都要给他定得很清楚，进化论到底错在哪里，圣经对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底怎么看这些事情、
嗯、
你必须要从小，我管你是用普通话用英文，你必须要有这个本事。
对，
你不能说我不会，你必须有这个本事，把自己操练起来，把自己装备起来，把你教会属灵的遗产能够让他们承传下去、
嗯、
并且你这些人呢、啊，这个大军呢、啊，要随着孩子的年龄、嗯一直涨上去，凡是把这件事情抓住的教会，他的青少年就不会有问题。
对，
小的时候你就在那边放羊吃草，到了他青少年的时候，你突然说我不会教，那你真不会教了。
嗯，
他跟这些叔叔阿姨中间从来就是点头之交啊。
对，你那时候你跟他讲的话，他已经听不进去了。
对，而且我们叔叔阿姨需要跟教会的孩子们讲心里话。
嗯。
我们所看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嗯、你不要怕你讲的不好，这必须要成为一个风气。这个如果不成为一个风气，你把那几个愿意摆上的姐妹啊，你把她累死了，她也救不回来你教会的这些问题。
对，
那更不用讲，我们借着这些的锻炼，或许我们能够救我们富家的饥荒啊。
对，而且呢，凭良心讲，小贝在那边要呼吁一下，
嗯，
这些你说这个学龄的孩子啊，特别是我们不要讲说。太小了，就小学的学龄的孩子、
嗯、
特别需要弟兄出来教，就包括像美国的教育也一样，美国小学就是很难找到男老师啊，这就是一个学校一个国家要他的小学教育很少找得到男老师，同样的问题会发生在教会，也是他小学年龄的这一位通通都是姊妹在带，会让这些孩子有一个错觉，觉得这个信仰好像只是妈妈阿姨的事情、
哎、一点都不错、嗯、而且当我们在教的时候、嗯、如果我们只知道跟他讲圣经故事、
嗯
啊、不知道怎么样活在他们面前、
嗯、
那你别想在他们身上能够产生什么火花来。
对呀、啊，我就认识一个弟兄，因为当然他也是他自己的孩子有这个需要、
嗯、
而他在众姊妹当中呢，他就一马当先，他要来教这个小学的班，教得很好、啊、我有一次看他在教的时候，看他一个大男人在那边带着他们畅游，在那边跳来跳去，我看了也很感动、
哦、
嗯，
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很多北美中国教会的孩子，不是说他不信主啊， 但是他对父母亲呢、啊、他并没有什么属灵的崇敬。
嗯，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嗯，
对不对？属灵的问题上，他觉得这个就是一些知识，你知道，我也知道，
嗯，
就是我背的圣经还比你多，我没有看见你这个父母亲或者整个教会为主而活的那种风气啊，
嗯，
那个绝对是我跟你讲，到了他十几岁的时候，绝对是可以传染给他们的，
嗯，
不过你的父母亲还有教会的老师必须往这方面推动啊。大家都是说，哎呀，我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做。其实，你知道中国人那么聪明，现在在北美呢，有这么多的资源啊、嗯，我们就是不愿意花代价，讲穿了就是这样子。
嗯，
是不是？我个人是特别比较喜欢这个万国儿童布道团的教材、
嗯、
啊，我觉得它比别的教材要都好。
嗯，
因为它直接能够讲到救恩的精髓，它能够从任何一段圣经里面把救恩的最基本的、啊、给你讲出来。
嗯，
啊，我们每个礼拜五放的这些儿童故事，你说我们都是大人在听广播，两点钟谁放学了？我其实是希望放给一些的基督徒听，啊，因为那个儿童故事里边，啊，这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万国儿童布道团的老师他自己去编写的，你听了你就知道，他在任何一个故事里面，他能够把人的罪、神的救恩、神的审判以及将来的事情，通通讲给孩子听，那讲的比大人还清楚。
嗯，你如果需要这个万国儿童布道会的资料，你也可以打281-561-9747，你留言，我们会有人告诉你要怎么样取得这些资料。嗯，
但是你这个教会必须要有一些弟兄姐妹出来啊，你哪怕是一个中小型的教会，如果你们需要人训练，你可以打电话来，或许我们可以帮你想想办法，但是你必须弟兄姐妹看见这是一个问题，然后愿意长期的站出来，为你自己教会，为你属灵的下一代站出来，那就有希望。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